第四章，大谜团。你一直体验着情绪，每天如此，时刻如此。如果你检视一下的话，会发现某些情绪令你享受，某些令你忍受，每天如此，时刻如此。情绪占了人类体验的很大一部分。我在第一章阐释过，追求幸福快乐是你一切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感受是一切为了玩耍、探索和创造性表达自己的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但是何谓感受？何谓幸福？事实上，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谜团。顺便一提，在此书中，情绪和感受是同义词，我会在不同的语境中选择更顺口的一个。情绪、幸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但绝大多数人，包括头46年的我自己，从未花时间检视他们到底是什么，这不禁让人唏嘘感叹。貌似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觉得没有理由或需求去检视他们，但有一个理由，有一个需求，那就是你想要真正的幸福。我们现在就来检视一下，首先看看情绪感受是什么，再谈幸福是什么。在阅读这一章和下一章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到这些内容太复杂，专业性太强。当然，你也可能不觉得复杂。但如果你感觉不够清晰，请多付出一些时间和努力，即使必须重读好几次，我敢肯定，不清楚的一定会变得清晰明了。彻底弄清楚这些讯息是体验真幸福的基础。重点，这里所强调的内容都是建立在切实的体验上的，而不是某种思想、理念或理论。如果你闭上眼睛，内观我所说的内在空间，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个广袤的空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边界。内在空间好像存在所谓前后、上下、左右，但它已经广阔到让这些方位没有意义了。内在空间始终在那儿，始终不变，不移动，只是在那儿，如如不动。从这个角度讲，内在空间可以比作电影院的银幕，人物、场景、事件、画面、色彩在银幕上来来去去，但银幕一直在那儿，静止不动。银幕不等于银幕上的人物、场景、事件、图像或色彩。同理，内在空间中也有三种现象或运动：一、思想；二、情绪；三、身体知觉。此书的目的使然，你需要问自己，何谓情绪？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精确的定义，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某种出现于内在空间的东西，飘忽不定，似乎在运动，似乎在震动。为便于讨论，暂且将这种运动的、震动的东西称为能量。因此，出于此书的目的，也为简洁起见，我把情绪定义为内在空间中的能量运动。有时能量运动缓慢，有时能量运动较快，有时能量运动很快，而有些时候，能量的运动则相当迅速、猛烈，好像内在空间刮起了龙卷风。然而细看之下，我们能看见的不只有运动的速度，还有别的。运动除了在速度上有区别，在特征上有所不同。如果我问你，愤怒感受起来是否不同于幸福？悲伤感受起来是否不同于兴奋？抑郁感受起来是否不同于尴尬？或爱感受起来是否不同于恨？你会说，是的，他们感受起来不一样。出于目的和简便，我们把情绪的独特各异的特征定义为频率。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了情绪的三个属性：运动、速度和频率。这三个属性都会在广阔无垠的内在空间中出现。你可以把内在空间的能量运动比作广播电台， 把运动的速度和频率比作音乐，你打开收音机，调到某一频率就听到了摇滚乐，调到另一频率就听到了流行乐、爵士乐或者新世纪音乐，每种音乐都有其固有特征可以区分出来。能量在内在空间中运动时，速度、频率不同，结果就不同。当别人对你表达某些批判性意见时，能量会按照某种方式运动并调到某个特定频率。当别人赞美你时，能量又会以某种方式运动并调到某一频率。三，当你的车停得好好的，却被其他车撞到时，能量又会按另一种方式运动并调到另一频率。你的伴侣离开你时，能量的运动方式和频率又会不一样。我想你明白了，接下来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有哪些发现。你每天随时都能切实体验到，一，在这个世界上及剧情空间中总发生着什么；二，对于发生的事件，内在空间中的能量会相应的按照某一方式运动；三，而且能量的运动会调至某一频率；四，出现新的事件时，第二、三个步骤会重复；五，因此你会体验到了不同的情绪。虽然有无数种运动方式和频率，但只有有限的词汇去描述。不过即使如此，这些词汇也已经非常多了。我的朋友约翰·迪马丁尼博士告诉过我，他通过检索英文词库，总共找到了近4000个描述情绪的词汇。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当能量以所谓的愤怒、恐惧、沮丧、悲伤、抑郁、兴奋、幸福或宁静的方式和频率运动时，你怎么就知道你感受到的就是愤怒、恐惧、沮丧、悲伤、抑郁、兴奋、幸福或宁静呢？当你处在童年期时，你也能觉察到内在空间中能量的各种运动及频率，但却不知道相应的词汇。你不知道何谓愤怒、恐惧、沮丧、悲伤、抑郁、兴奋、幸福或宁静。那时候，这些对你来说仅仅是能量的运动及频率。像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一样，你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将这些运动及频率与相关称谓联系起来。你认为诸如愤怒、恐惧、沮丧、悲伤、抑郁这类情绪是不好的，但问题是，你是如何知道这些情绪是不好的？当你处在童年期时，你能觉察到内在空间中能量的运动及频率，但却没有参照点去评判这些情绪是好还是坏。对于那时的你来说，这些情绪仅仅只是能量的运动及频率，仅此而已。就跟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一样，你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将频率定义为好的或坏的、愉悦的或痛苦的、感觉好的或感觉差的。可能有一些人会不同意，认为婴儿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某种情绪或知觉是痛苦的，这是为什么他们会哭闹。在我看来，一个婴儿的内在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无从得知。如前所述，我只会根据切实体验到的事实说话，而不是根据推论。接下来，根据你现在所知道的回答如下问题。你说我很沮丧，事实上你说的是；你说我情绪低落，事实上你说的是；你说我很难过，事实上你说的是；你说我好无聊，事实上你说的是；你说我害怕，事实上你说的是；你说我压力好大，事实上你说的是；你说我好兴奋，事实上你说的是；你说我很快乐，事实上你说的是。以上所有情况，其实你都是在说，我觉察到情绪能量正按照我称之为（括号）的频率和方式在内在空间中运动着。（括号）里表示情绪的相关词汇。重点：人们所谓的幸福，仅仅是内在空间中的某种能量，这种能量有其特定的运动方式和振动频率。根据上述信息，请回答：你说我想要快乐，实际上你说的是， 是只想一直感受一种情绪频率。在某些灵修门派神秘学领域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他们将这种情绪称之为极乐、狂喜或者涅槃，但我得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的。这是我为什么要阐释情绪对于读小说、看电影、看比赛以及玩耍、探索和创造性的表达自己有多重要。重点，只体验一种情绪频率，你会无聊的。而且人类游戏那么有趣、丰富，这样你就亏大了。由于你现在在如此多的时候感到如此不快乐，所以你认为体验始终如一的快乐、狂喜、涅槃是无比美好的事情。但根据我的实际经验，这不是真的。好了，罗伯特，你会说，我听见了，我也懂你的意思了，我不会把自己局限在一种频率上，不过我希望只体验正面情绪。我知道这种想法貌似很合理，貌似很对，但我必须告诉你的是，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并不想把自己的情绪局限于正面的一面。重点，真幸福体验的不是有限的情绪，而是全范围的能量运动方式和频率，不命名也不评判正负、好坏、舒服或痛苦、感觉好或感觉不好。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道理、有意思，但不可能。那这么说吧，你已经体验过很多次真幸福了，只不过自己没意识到而已。我只举四个例子，虽然你还能在记忆中找出更多。例一，玩过山车。当你玩过山车或游乐园里的其他高速项目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那种体验，你会体验到很多情绪。过山车飞快地穿梭着，在这种情形下，这种看似恐怖的事情显得非常有趣。你不会叫停情绪，然后思考如何定义这些情绪，你也不会给自己当解说员。这些恐惧，那是肾上腺素，这是兴奋。同理，除了过山车，还有一些情形，你也不会停下来评判这种情绪很好，那种不好。你只是感受着，而且你也喜欢只是感受着。那些情绪像过山车一样飞快穿梭着，没有名称，不予描述，不加评判。所有情绪合成一个和谐的、令人愉快的整体，那就是真幸福。在玩过山车时，你更愿意体验某一种情绪呢，还是某几种情绪呢？不，两者都不。如果过山车的体验不刺激的话，估计就没人玩了。例二，读一本很棒的小说。当你为一本小说入迷的时候，你能体验到很多情绪，这些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一页页地穿梭着。你只是感受着这些情绪，没有名称，不予描述，不加评判，你只是感受着，而且你喜欢只是感受着，那就是真幸福。在读小说的过程中，你更愿意体验某一种情绪呢，还是某几种情绪？不，两者都不。如果情绪不曲折的话，你就不会继续读下去。例三，看一部精彩的电影。看一部精彩的电影时，随着剧情的展开，你会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跟玩过山车和看小说一样，这些情绪会随着剧情的展开而展开。你只是感受着这些情绪，没有名称，不予描述，不加评判，你只是感受着，而且你喜欢只是感受着，那就是真幸福。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你更愿意体验某一种情绪呢，还是某几种情绪？不，两者都不。如果电影所引起的情绪很单调，你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例四，如果你是第二阶段的玩家，这意味着你熟悉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中的第二阶段。如果你积极地应用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中的方法，尤其是被称为流程的工具，你会体验到片刻或更久的不愉快，一种无名的、无法描述或评判的不愉快，那就是真幸福。如果你已经在第二阶段玩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你可能已经不自觉地体验过好几百次甚至几千次真幸福了。 OK， 接下来我们回到前几章讲过的一些内容。想象一下，你正在兴奋地玩过山车，或者你正在痴痴地看一本小说，或者你正被一部精彩的电影紧紧抓牢。接下来想象你把情绪的运动冻结住了，然后把那些情绪进行分类命名，然后根据常规定义判断是正面还是负面。你会发现其中很多情绪都是负面的，然而那些负面情绪会整合并被感知成一种正面情绪。接下来我问你，当你正兴奋地玩过山车，或痴痴地看一本小说，或被一部精彩电影吸引时，你是否找到一个理由证明你的体验是有害的、不好的？不能。你能否找到一个理由证明你的体验会限制个人或灵性成长？不能。这就是所谓的心智障眼法。心智障眼法会把内在空间中的各种能量运动及频率打扮成我们喜欢的正面情绪和我们排斥的负面情绪。翻页，以继续你的旅程。